天我们这个诗篇就是谈到蒙神赐福的家庭。如果你看那个第一节哈，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循他道的人便为有福。我想弟兄姐妹都已经把它背下来了哈。要不要抽考，哪一个人站起来背？事实上这一句话第一句是有福。小瑞有福。它是一个惊叹号，是有福啊，多么幸福啊！那个敬畏耶和华、遵循他道的那个人啊，多么幸福啊！这是一个，而且这种福气哦，是人人都很羡慕，而且人人都可以得得到的啊，不只是财富充足，而且是品格高尚啊，在诗曲里面发挥很正面的影响力，好像过去古代的社会有一些望族。有一些社区里面的一些发挥正能量的这些灵人哈，我的声音太大了是吧？好，谢谢。那诗篇这句话跟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就是诗篇的开宗明义的篇章嘛啊。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遵行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有福。那个诗篇第一篇哈，那个有福也是摆在第一个字，有福啊这样的人。然后诗篇里面再讲到这个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有福的时候，他先讲到三种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那这三种人哈，那个原文里面哈都是复数啦，复数啦哈，罪人、亵慢人、恶人都是复数。意思是说这样的人到处都有，多得很多得很但是那个遵循耶和华、敬畏耶和华、遵循他道的人作为思想和律法的人是单数，是单数所以这个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这样的人是所谓的关键性的少数。一般的人都是像恶人、罪人、亵慢人都不把神放在眼里面的但是唯作为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敬畏耶和华、遵循他的道，这样的人是很少数的，关键性的少数耶稣基督也不是说嘛这那个大路人都很走的人很多，但是这个窄路走的人少所以这是关键性的少数我到一个不同的教会，每到一个教会去的时候，我就会去观察这个教会哪些地方人是关键性的少数这个关键性的少数就是虽然人数很少，可是却能够带动整个群体来朝一个或者是正向的方向发展，或者是负面的方向发展当然诗篇里面说的都这种正向的正向的方向发展，成为有福的人如果我还会到一个教会，我还会去特别求上帝兴起这些关键性的少数来让上帝的福气能够不断不断的加添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只要有这些关键性的少数，不管有多少恶人、有多少亵慢人、有多少罪人他都能够成为一个中流砥柱，来让上帝的福气、上帝所赐的，他所赐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按照他形象样式所造的这个人的生命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延续下去，叫我们有去经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在教会里面兴起更多这些关键性的少数那如果你看再往下看的时候第一节到第四节他是用敬畏耶和华的人遵循他道的人都会有福，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把这个有福的这个人做一个框架把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包起来，然后当中就去描述这个有福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有福的人，一个有福的这个光景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仔细看的话 啊，而且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好像在描述一个快乐的家庭的生活，因为里面提到啊妻子，提到儿女啊，然后提到吃劳碌得来的，全家在一起吃饭的这一幅图画啊，所以啊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中所描述的好像是一个啊有福的家庭，是吧？啊，但是他的重点不在描述这个家庭，他的重点还是聚焦在这个人。只要有这个人的存在，才能够产生这个有福的家庭的这个成果。所以他不是，所以我这个标题哈、哦，并不是很精准的来反映出这个经文的焦点。我这个标题说一个蒙福的家庭，还是事实上他所描写的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很让人羡慕的一个个人，一个关键性的少数。OK， 所以啊。如果啊、我通常去啊、当牧师有机会，或者是如果小组的同工都有机会去拜访一些弟兄姊妹的家庭，拜访一些牧道友啊、经常都会进到一个家庭以后，你就看到一幅全家福的照片挂在墙上。那个全家福的照片挂在墙上的时候，那个脸上的笑容哈啊都是非常甜蜜的，非常可爱的。那现在这个照相的技术还有科技的发达，它还可以经过修饰，把那个本来啊比较苍白的脸哈、啊、变成一种啊玫瑰脸哈、啊，然后笑起来都非常甜美哈、啊，就挂在墙上，挂在墙上用全家福的图画啊。但是啊，当一个牧师或者是你如果这种工作探访的工作做足以后啊，你就开始进一步的去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这幅很甜美的笑容的背后，不晓得隐藏了多少的痛苦和眼泪、伤心、难过，很多的这种面啊。我们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有福的图画啊，请坐啊，前面还有位置，请坐。那个有福的图画啊，不是静态的。OK。小朋友欢迎你们哈、那个有福的图画不是静态的，这个有福的生活是在一种每天的生活，在人际关系的互动、家庭的互动里面表现出来的，而有一个关键性的少数这个人来主导啊，造成一个不断的啊在活动的一个很有福的图画，是静态的。Okay. 啊、当我们一般的人，当我们想到有福的时候，就是我升官了，我发财了，我的银行的账户有多少的、啊、这些东西都是成就，都是好像、啊、挂在墙壁上的一些奖章、啊、一些银行里面的一些报酬。但是真的有福的生活是在每天展现出来的啊、那个马丁路德、啊、改教家马丁路德、他就特别喜欢、这两个诗篇、跟他所生活的年代很有关系。我们知道那个改教家马丁路德本来是天主教的、神父修道士、他当初的年代就觉得说、能够摆脱家庭生活的缠累，好好的去修院里面来培养他的灵修祷告生活、这是人间最高尚的追求。所以那时候天主教的传统不太重视这个家庭生活啊，当然我们后来就知道说啊，他的神学观念改变了以后啊，他就看非常的看重这个家庭生活啊，他后来也结了婚，也结了婚啊，还生了六个孩子啊，他的太太叫做 Catherine von Bora 啊，这个太太就成为他在改教啊，进行的如火如荼，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的力量啊，他享受这种家庭的生活，所以他很看重这个家庭的生活。那天啊，马丁路德他的时代背景强调过独身，他是为了追求灵性的长进。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哦，也越来越不重视群体生活，越来越不重视家庭。但是我们跟马丁路德那个年代 又往另外一个极端来走，不是追求个人的金钱，追求个人的这种灵性的灵性的完美，而是个人任意而行，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顾家庭，不顾儿女，所以离婚率越来越高，走到那种极端所以走到所谓的禁欲主义的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怎么样把这个有福的图画再带到我们 的生活当中，让这个社会能够更多的看到这一幅有福的图画带给这个社会方面这个诗篇是给我们很好的启发。所以第二节开始就讲到这个有福的生活是什么在每天的行动里面展现出来的第二节这里说这个人要吃劳碌得来的并且享福事情顺利。一个敬畏耶和华遵循他的道的人，第一个享受到的福气就是他要吃劳碌得来的，而且他要享福事情顺利。这个吃劳碌得来的这个字是有那个手的那个字在里面，就是说手的操作得来的，他的手的操作得来的。然后这个手在细胞里面有手臂，有膀臂有这个手掌，还有这个手指头每个都很不一样的。那这里用的是这个手掌靠，不是压压的，就是这个。如果你用这个手臂的话，压的话，手臂的话就是能够做大动作。但是一些比较细腻的工作，像艺术家像这些陶匠他们那个手的运作就更细腻。这里所用的这个手这个靠是很细腻的那个手的动作。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他在工作上发挥他的才能，发挥他的创造力。他很细腻的在工作上非常都很专心的来表现出透过上帝给他创造的能力来表现出那个工作的果效，工作的成果所以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他能够每天享受他的工作，每天享受他的工作，然后能够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就感到我这一天没有白活这一天你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他给我聪明智慧，让我把每天的工作都能够做得非常的好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这样活出来的话，那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是一种怎么样不一样，这个整个敬拜的气氛会产生怎么样不一样的光景。我们需要纪念安息日，所谓生日，对不对？那纪念安息日就是要纪念上帝的创造，在出埃及里面是纪念上帝的创造，在生命记里面是纪念上帝的救赎，创造跟救赎两个重要的主题。那出埃及里面要纪念上帝的创造，那上帝是每一天他的创造，每一天第一天创造光，然后看着是好的，第二天又照的好也是好的，第三天是好的，就是每一天每一天他的工作都展现出非常好的一幅图画，最后创造的时候是非常好。所以我们纪念上帝的创造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上帝怎样让我们看到每一天的生活应该怎么过的。所以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天工作完了以后，每天回到家的时候就是好的好的，每天都很好当大家都有这种满足感的时候，都这样蒙福的时候，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那个情况很不一样我感谢上帝，我刚刚注意到弟兄姊妹的敬拜都可以感受到那种非常喜乐、非常满足的气氛但是我看过一些教会，有看过一些教会在敬拜的时候那个敬拜赞美的团队还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把那些礼拜天来到教会还没有睡醒的那些弟兄姊妹，要把他们唤醒礼拜天到礼拜六好辛苦工作这么累，有的工作你还没有想到要上班你就开始累所以礼拜天所谓所安息是到教会里面来好好的休息，好好睡一觉。我也听过有一些牧师为了体贴弟兄姊妹软弱， 他说哈、哦，礼拜天就是应该到教里面来守安息日的。所以如果你累的话哈，宁可到教会来睡觉，也不要在家里面睡觉。我听过这种例子啊，所以他这个有福的人，他不是在某一个时段有福，他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哈，他可以感受到他从工作里面得到的成果，他很有满足感，他很有福气。啊，当然我知道弟兄姊妹们啊，在工作上都有很多的压力，都有很多的压力啊，这是我们生命的现实，生命的处境啊。但是即使是这样子，我就想到哥罗西书第三章23-24节，他讲到我们基督徒工作的态度，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态度，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啊，即使别人会说不欣赏你，但是上帝知道，上帝看到，到的时候，上帝就会大大的报赏你，就会把他的福气赐给你。这个就是啊，第一章里面，他要享受劳碌得来的，他要享福，事情顺利。一个在工作里面能够有满足感的人，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就能够把他的喜乐、他的满足带回家里面来。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经常看到的是什么？啊，工作好累、好辛苦，回到家以后，他话也不想讲，他什么事也不想做，他只想瘫在沙发椅上面，或者是埋在电视机的后面，或者埋在手机的后面，来好好的。把这个一天的劳累能够沉淀下来，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进一步的进到下一步的这个有福的这个动态的这个有福的生活。对，但是第一章这里讲到说，这人吃劳碌得来的，他从工作里面得到满足，然后他就可以进一步的把上帝的祝福带到他的家里面来。啊，所以说这个人有妻子在啊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有妻子在内室哈，啊，这个妻子在内室哈，这个是讲到一种啊，古代社会那种保护的措施啊，啊，那个古代以色列的家庭哈，好像我们古代的大宅院哈，它有外院，然后它有内室，有内室，然后在那个家里面那个水井哈，全家的这个啊，所谓这种啊。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来源，那个水是最主要的，每天食物所需要的。那个水井是放在最后面、最隐秘的地方。啊，为什么？为了安全，因为怕人家去下毒。啊，那个井里面如果被下毒的话，那全家的啊，全家的健康啊，或者甚至连生命都难保。啊，所以啊，那个啊，智慧文学里面有讲到说。啊，你要喝你井里面的水，就变成那种婚姻生活的隐喻了啊！啊，如果你不好好的去啊享受你那个受你好好保护的情人的话，那你的家庭生活，包括你的儿女的教育，也会受污染，也会受影响。啊，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哈 ？OK， 那个水喝水，就是作为一种性生活的隐喻。有人喝一口水，然后把嘴巴一擦。就是我没有喝水啊，就是一夜情就过去了。所以那个内室哈、啊，是这个人妻子在内室，这个人他回到家里面去以后，他怎么样懂得保护这个家庭，不受到这些污染，不受到环境的污染。然后他的妻子也是在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啊，这个结果子的葡萄树哈、啊，那个葡萄树在旧约圣经里面是。常常是一种丰盛生命、生命满足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他这个妻子能够带给他一种生命很深的满足，因为这个妻子是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因为这个葡萄它得到很好的滋养、很好的供应，那这个滋养、这个供应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从他的丈夫要爱妻子、满足他感情的需要，从这里面啊得来的。那这个妻子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啊，就能够给他一种啊感觉上源源不断的供应，让他得到很深的满足。啊，所以啊，在这个葡萄树哈、啊，这个比喻哈、啊， 啊，有时候也会如果不好好的保护这个葡萄树，不给它好的营养，不给它好的养分啊，健康的养分进来的时候啊，也许这个葡萄树啊就会从别的管道啊去得到它所需要的营养啊，那它所结出的葡萄啊就会变成又苦又涩的葡萄。OK， 啊，所以我们当中哦结过婚的男士们哦，你们应该都知道在说什么。啊，如果你的妻子啊讲出来的话哦，都是又酸又苦的话哦，啊，就要去反省，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这个古代的那种葡萄树哦，有的是种在那个墙垣上面，有的是伸到墙外去的，啊，伸到墙外去的啊。啊，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植物的比例，就变成红杏出墙了哈。啊，在教里面有这种例子嘛？那个波提法啊，那个他的妻子，啊，波提法一天到晚在外面，他是护卫长，他是算了的内臣，哦，他的名片一拿出来，某某公司的董事长，某某公司总经理，啊，一天忙得半死，回家什么话都不讲。那这个波提法的太太，不愁吃不愁穿，穿最好的衣服，吃最好的东西。可是心里面虚空，他就开始引用那个啊漂亮的约瑟，在旧里面这种故事来讲，所以，但是这个人不一样，他妻子在他的内室得到他好的保护，然后他在工作上得到满足，他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他好好的照顾他自己的葡萄园，好好照顾他的葡萄，这个葡萄哈，就多结果子。结出来的果子又香又甜，然后他们整个这个里面就更产生一种生命更大更深的满足，而且这个满足不只是他个人，而是在一种跟妻子的互动、群体的互动里面彰显出来的。这里就是第二个，就让我们看到第二个动态的有幅图画。然后不只是这个样子，接着他讲到说啊，这个人的儿女围绕他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啊，前面讲到妻子在内室啊，然后这里又讲到啊，那个啊，儿女环绕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啊。我们说刚刚讲到那个内室那个内院啊，那个内院里面也会种一些花啊，在古代的大宅院里，像名家花园啊，后面都会种一些啊花草树木啦 啊，甚至那种水果有没有？那这个橄榄树也是种在里面的一个受到保护、受到好好照顾的啊，那个橄榄树哈。OK， 所以这个橄榄树哈，他就用儿女来讲，儿女就好像橄榄树一样，好像橄榄摘子。他这里提到橄榄摘子啊，这个橄榄树哈，要刚开始成长的时候是很需要细心的去照顾的。很需要细心的照顾啊，但是如果你把它细心照顾好，它要结果子的时间哈，需比较长。可是它一旦开始结果子的时候，它就一直一直结果子啊。我去过以色列啊，如果你们去以色列去参观那个啊克西马尼园，那个耶稣祷告那个墓园的时候，那里面克西马尼有一块哈，那个园地哈，里面那些都是外面都用那种铁墙保护起来的，那里面有好几棵橄榄树，都是百年以上的橄榄树。我跟我太太去的时候，我们就用那个听说是已经四五百年的那个橄榄树的老枝哈、老长哈做背景，然后我们在那里照张相。橄榄一旦结果子，就一直一直这个生命这种果实一直延续下去。所以这里又让我们看到一幅更有福的图画。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啊！这一幅啊，妻子在内室啊，吃劳碌得来的，然后儿女环绕，就是一幅晚餐的图画。晚餐的图画就是一幅很有福的一个晚餐的图画，不是挂在墙上那个一动都不动的图画，而在晚餐里面，妻子儿女之间的互动，之间的这种生命的这种传递，互相生命的传递，是这幅图画。如果你把它跟诗篇127篇来做一个对比的话，诗篇177篇也讲到说，你们清晨早起要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 但是本是枉然。那里面也是那个人也是很劳力的去工作施工的，可是他说本是枉然，本是枉然，因为这些人他们不懂得敬畏耶和华。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啊啊就啊枉然劳力，枉然警醒。OK，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敬畏耶和华就是要尽心尽力尽心爱耶和华，耶和华也会爱保护这些爱他的人。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我们可以想想，我们现在所接触的朋友的这个家庭生活，有的人啊，一天工作回来啊，啊，现在的社会哈，也这种家庭团聚的这个图啊，也越来越稀少了，越来越少看得见了，很难得有一个晚上能够爸爸妈妈啊，小朋友啊，都能够在一起吃饭。那有机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就是埋头苦干，埋头苦干。啊，不晓得要讲些什么事情，啊，这种感情啊，这种互相的默契哦，需要时间培养的，要有些什么样的话题，有一些有益的话题，大家有兴趣的话，都要慢慢培养的。但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哦，所以现在不缺物质享受，桌子上大鱼大肉，啊，然后可是肉体满足了以后，啊，再也没有下一步了，再也没有下一步的，甚至有些家庭更悲惨，啊，不要讲话。一讲话哈，那个表面和维持的那个还平静的气氛哈，就马上爆发出来，啊，就马上爆发出来。现在的连续剧啊，这些不是连续剧最常用的题材嘛？啊 ，OK， 啊，但是这一幅啊，这个敬畏耶和华遵循他的人，他完全就相反的图画，非常难得一见的图画。OK， 求主帮助我们。他懂得怎么样好好的去照顾这个橄榄的栽子，这个橄榄的栽子成长的时候也是充满了生机和旺盛，生机充满了生机旺盛，对未来充满了盼望，未来充满了盼望。少年人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这个剑哦，如果你用心的经营，用力经营的话，这个剑一拉，然后冲出去的时候可以冲得很远。这个儿女就是这个家族未来的盼望，好像橄榄栽子。一幅很有福的图画，很有盼望，很有福的图画。所以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既然神把他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去照主的教训和养育来栽培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上帝所祝福的人，而且能够去祝福其他的人。啊，我很感谢上帝啦。现在的人哈，很难享受所谓的古早味的幸福啦。所谓古早味的幸福，就是父慈子孝啊。到年纪大了以后，那个儿女哦，还回来孝顺你，你有需要的时候还会拿钱啊，真正是来补助你，来帮助你啊。现在的人哈，不要说是要儿女拿钱回来帮助他哈，只要他不会成为啃老族。我们就心里面就很感谢的，有一些人是不是这样，是要这样想啊？但是我很感谢上帝啊，我很感谢上帝。我回顾我这一生啊，回顾我这一生，我也牧会啊，我也读书，也可以说啊，也有得到很多不少的奖牌，得到一些不少的成就。但是我感受到我最深的幸福，最大的幸福，就是我有这个家庭，我有这个家庭。啊，虽然师母早走了，啊，感谢上帝也是上帝的能力，但是我这两现在我这边跟这个两个孩子互动，我觉得非常的让我得到很心里很大的满足，对，所以敬畏耶和华、遵循他的道的人，这人变得有福 ，OK， 然后最后讲到这个有福哈，啊，就不只是啊停留在啊这个啊。个人的层面，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小家庭啊。以色列人哦是非常关注群体的生活的。现在这种群体生活的概念哦，因为现在的个人主义哦越来越强烈的个人主义，让我们对这种群体生活的概念越来越淡薄。我家的事情，我个人的事情啊，不用你管啊。但是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哈，会存留到现今哦，跟他们注重的群体生活是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他这个祝福，他这个东路有福啊，这个福气啊，不是他个人独享而已啊，他能够扩散到整个以色列的全体啊。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你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西安跟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这个彼此守约施慈爱，跟神立约，互相守约施慈爱的群体的一个象征啊。西安耶路撒冷啊 ，OK。所以以我们今天来讲，教会啊，就是上帝赐福的这个群体，我们都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人。然后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啊，来啊，表现出这个有福的生活，每天发挥我们的才能。然后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妻子，满足她感情的需要，好好的教育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然后我们就成为关键性的少数。这个关键性的少数，在以色列立约的群体里面，就能够发挥正面的影响的作用，让这个群体能够延续上帝的赐福，让这个赐福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最后两节啊，就把个人拉到这个群体，从耶和华赐福给你。那他这里讲到这个啊，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啊，愿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特别是第一句，耶和华赐福给你哈，啊，这个就是祭司的赐福的一种啊标准的用语啦，啊，那个我们讲到那个啊，最后里面讲到祭司的祝福，耶和华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耶和华用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个是祭司的赐福的一个用语，啊，意思是什么吗？但是这个赐福不是在圣殿里面，不是在等方，而是在家庭里面。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父亲，这个独特的这个个人，就可以为家庭的祝福。所以这个观念，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你现在就要建立起来。一家之主，特别是个男人，这个丈夫，一家之主在家里面就是一个祭司的角色，一个祭司的角色。你要主导这个整个家庭的这个信仰的生活，把上帝的祝福带给妻子，带给儿女，啊，这个就是祭司的每一个，我们都要成为祭司，特别是在家里面做父亲的，就是成为一个祭司，来到这个家庭，享受这个家庭的生活。OK， 啊，所以啊，我们昨天已经啊特别啊讲到这种啊。昨天那个专题就是建造教会成为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群体啊，我们最后啊，我们最终的焦点就讲到那个建立守约施慈爱的群体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人物啊，就是波阿斯啊。昨天在这里听的都知道波阿斯啊，波阿斯这个名字哈啊，那个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哈，这个名字有时候有延伸的意义或者象征性的意义。这个波阿斯那个名字希伯来意思是 bo， 就是在他，或者说在他里面 ，us 是能力有能力 ，bo 在他里面有能力。那这个他到底他本身的他，还是说在耶和华那里那个他也可以是耶和华，在耶和华那里有能力啊？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波阿斯他不只是啊。关乎到啊，这个拿阿米啊跟路德结婚，让这个家族的生命能够传续下去。在整个旧约里面，这个旧约历史里面，他还是预表了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这个啊救赎者的角色啊，在那里他称呼他是至敬的天使。那个至敬的天使哈，那个字啊，就是救赎主的意思，也可以翻成救赎主的意思啊。约伯记讲到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啊，就是那个救赎主 Goel 那个字，一模一样的字啊，所以波阿斯可以是指历史上啊，这个跟路德结婚啊，延续拿阿米生命的这个家族的名字。但是从整个圣经的意义来看，他就是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救赎者的角色，他成为自己的天使。保罗常常讲到说，成为我们这些信主的这些啊，这些特别是啊这些人，他常说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在基督里的弟兄，我的能力不只是我自己的能力，而且是神赐给我的能力，在我的里面，我在基督里面，我就可以展现出一个至敬的天使的角色，来关顾我四周围的人。有的人啊，有的人有独身的恩赐啊，他可能一辈子没有结婚， 他也可以发挥这个救赎至今的天主救赎主的角色，来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这个就是这里面所说的有福的一个人。Okay. 然后他这里面讲到啊，这个啊，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他说，然后看见你儿女的儿女的儿女的儿女，啊，这个生命哈是一直延续下去的，一直延续下去的。所谓永生啊，所谓永远的生命，就是上人按照神的形象的样式所造的这个人，这个生命哈，能够不会在这地上灭绝啊。现在人越来越失去神的形象，越来越不像人了。那个家庭越来越不像家庭了，但是因为有这个敬畏耶和华、遵循他的道的人，他就活出上帝的形象，活出上帝丰富的恩典，活出上帝的信实、上帝的真实。啊，负起他该负的这个至敬的天使的责任。啊，这个责任不是说你要或者不要，一家人你本来就应该尽这个责任的。啊，这个就是啊，这个有福的人。我们基督徒就在基督里面的人，上帝把这块土地交托给我们掌管，把这个家庭、把儿女交托掌管，我们就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有福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啊在教里面有这些关键的少数啊，越来越多这些关键的少数啊，让上帝的这幅很美好的啊这个蒙福的图画啊能够继续的展现出来啊，当人看见。啊，不一定是到一定到教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分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当人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他就很惊讶，哇，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啊，他就会发这种惊叹，哇，多么有福啊，多么福气啊，我们就可以不需要说什么话，也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现在是一个话语泛滥的时代，但是榜样在哪里？榜样在哪里？啊，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什么话都不用讲，你要看到了以后就受吸引。啊，求主帮助怜悯，兴起在教会里面啊，更多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福的人，这样一个有福的家庭生活的图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你的话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生命的光，要来照亮我们。啊，要来让我们看见未来，啊，未来的盼望，要成我们脚下的我们路上的光，啊，求主你继续的眷顾弟兄姊妹渴慕你的心，而且渴慕得到你的祝福，啊，继续来昼夜思想你的话语，也能够啊继续的让我们自己本身成为一个啊，人家看见就会发出惊叹，多么有福的一个人，这样一个图画，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继续用诗歌哈来回应，来回应哈。我们请那个敬拜团队上来。没有起立啊，
自从耶稣来进我家，我家再有 如我家，我家充满天上喜乐。自从耶稣来进入我家，洋溢救恩时刻，再也没有重担怨叹，再也不用为难心烦，世世道道世世颂赞。所有恩典都是你，姐妹第二节。
自从耶稣来进入我家，我家才有真正满足。自从耶稣来进入我家，享有最大幸福。
第二节我们全部起来。自从耶稣来进入我家，我家才有真正满足。自从耶稣来进入我家，享有最大幸福。亲友的这欢迎天堂，爱主的人也
我们最后请吴牧师来为我们祝祷。
我要用祭司的祝福来为各位祷告。我练了以后，用希伯来文来为我们祝福。我希伯来唱的就是那个祝福的话：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用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伊布拉罕，阿德乃维什梅哈，亚尔阿德乃帕纳贝哈维昆内哈。以下阿德乃帕纳贝哈，外神哈夏隆，外神的哈夏隆，啊。
我们一起说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会众可以坐下，我们可以自由交通默祷。